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民数记，旧约民数记第六章八节，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我认为今天有很多人失去了神的祝福，也许你正在经历的一个特别的试炼，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就把自己交托给神吧。神也许不会挪开你所遇到的试炼，但是神一定会给你够用的恩典，使你能够忍受得住。主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11章28节29节这样说，马太福音11章28、29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祝福应许，让我们把重担都交托给主耶稣，这实在是太好了。接着我们看民数记6章第9、第10节，第九第十节，刚才我们已经读到第八节了，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现在我们看第九第十节，民数记6章第9、第10，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的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楚格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于一个人向他许愿是很严肃的来看待，如果拿西尔人被玷污了，他就必须要去献祭。神并没有要求人向他许愿，可是人一旦你许了愿，你就当还愿。人如果不愿意还愿，那干脆就不要许，既然许愿了，那你就应该还愿啊！如果不还，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也曾经向神许愿却没有还愿，这个就说明了在他们的灵性上是很贫穷的。我自己服侍神这么多年来，看过有些人每个礼拜天光鲜亮丽的到教会去参加礼拜，看起来好像很虔诚，可是他们常常一再的让神失望，后来他们就遇到很大的困难，盼望这些人能够回转。那么又有一些人，他们不敢向神许愿，他们害怕自己不能够还愿，比方说他们自己很想买一辆车子或者一架新的电视机，所以他们就不敢在财务上对神许愿有所承诺。我相信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失去了神祝福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对神随便许愿，或者说我们许完愿之后我们又有其他的想法。如果我们与神有约定，那么我们就要信守这样的约定，要坚持到底。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这样的心愿，因为神是很看重这个许愿，因为许愿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所以许愿的人必须要还愿。如果我们能对神很忠心并且能够还愿，我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我们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功课，而且我们要认真考虑这些事情。接下来我们看民数记6章22到2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旧约里面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看到圣父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他的儿子圣子主耶稣就是那位用脸光照我们的神。接着我们看到圣灵是安慰者，他赐给我们平安，这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这也是我们经历平安的唯一的途径。我们知道那三位一体的真神会使我们蒙受到他的祝福，三位一体的神也祝福以色列人，给他们祝福。这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人口的普查已经完成了，以色列人也知道自己他们的族谱到底是在哪里，他们的旗帜已经又升起来了，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的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就遵照旗帜在营中找到自己他们所属的支派以及指定的地方去安营，也看见营地也已经也被洁净过了，神就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要遵照这些规则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今天许多的教会没有经历到神的祝福，问题是在于他们没有好好的为行军做准备，因为今天的教会没有好好的准备妥当，就要很急的就要出发的，就好像士兵忘了预备他的子弹，如果没有带子弹也没有带必要的背包，怎么能够出去打仗呢？所以今天的教会因为没有按照着规矩也没有准备妥当，就随便出发了。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保罗对教会这样说，哥林多前书14章第4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啊，这些经文我们要记得，哥林多前书14章1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我们看到你的族谱啊，族谱代表什么，就是就像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也知道我们的旗帜升起来的旗帜，就知道说我们该怎样的应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并且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对基督徒的祝福实在太大的，圣父是保护我们，圣子耶稣是要光照我们，他是世界上的光，圣灵会把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一段经文是旧约里面非常荣耀光彩的经文啊，盼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牢记在心中。接着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七章，民数记第七章在圣经的经文里面是章数第二长的，诗篇119篇是圣经上最长的一章，那么民数记第七章是第二长的，重点是在神对他们说话。民数记第七章一共有89节，你知道这个89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吗？这是讲到以色列的族长们啊，他们奉献的事情，在经文里面列举了各个支派的族长以及他们所奉献的细目。整章的经文里面看来好像很平淡，没有什么高潮，而且一再的重复提到每一个以色列支派的族长他们所带来的奉献。对我来说认为说，诶，这个是很重要的教训吗？是不是很重要啊？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七章，民数记第七章一二两节，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磨了，使他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接着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看到11节到17节，民数记七章11节到1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 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贡物。头一日献贡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色克勒，一个银碗重70色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色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贡物。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认识拿顺这个人是谁吗？我自己还不熟悉，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有奉献，但是我们知道神却非常的认识他，也悦纳了他的奉献。你觉得他的奉献是不是很有趣？我个人有时觉得好像这些讲这些奉献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听起来就好像是什么要去采购东西的一个购物单一样。现在我们看到又来了一个人，我们看民数记7章18节，第二日来献的是以撒家的子孙的首领苏押的儿子拿但业。你知道他现在要做什么吗？他也做跟刚才那些族的族长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也带着一样的奉献来到神面前。也许听众朋友会想说，难道圣经不能就在他的奉献上写的同上跟上一个人相同的啊，写的同上两个字做标记就好了？或者说神的灵怎么不简单的说他们都是有相同的奉献那么就好了，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神的灵却很仔细的记下每一个人所带来的奉献，而且也把每一个人的名字也都记载下来了。就我所知，这都是他们为主所献上的。所以我们看整章的经文都很详细的记载了他们的奉献，甚至连一点点的香都把它写得清楚。在新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节这样说，马太福音6章3节主耶稣所说的，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许多人真的最好不要叫右手知道左手做了什么，因为他们的双手，他们为主所做的实在是太少太少的，他们应该为这样的感觉的羞愧。听众朋友，我们会不会也因为自己的不愿意奉献感到羞愧才是？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是那么少，我们的神也必纪念。你记得路加福音主耶稣记载，耶稣在圣殿的库旁边，你认看到是主耶稣在管闲事吗？他在看别人在奉献。耶稣为什么会站那里呢？当然耶稣有事情，耶稣就来到荣耀的圣殿，看着人们怎样的奉献，看到有钱人奉献了很多，主耶稣却看到了是什么？他注意到一个穷寡妇投下了2个小钱，以及那个豪华的，跟豪华的圣殿相比的话，这个穷寡妇她所奉献的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主耶稣他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主耶稣说这个穷寡妇她奉献了她一切所有的，她的奉献是当中最大的一笔奉献。我们都知道她的奉献已经被记录在天上的，主耶稣也知道你奉献了多少，他也知道你为你自己保留了多少。我个人不喜欢 有些听起来好像他的论调好像很虔诚的一个论调，他们说我们的奉献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奉献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所奉献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被神记在神的账上。这一章经文听众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看起来好像很单调，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相信神知道每一个所奉献的人以及他们的奉献是不是甘心乐意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为主耶稣所做的都会被记录下来，而且主耶稣也会赏赐你。我们应该很公开的可以谈谈有关于奉献的事情，因为在神的眼中这个奉献的事情看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接着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八章，在民数记第八章里面有许多的地方让我们会很惊讶，就是关于在圣殿里面点亮灯台的事情来做开始。首先我们以为这是出埃及的时候建造会幕的时候所指示的，可是当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把它放在这里是一定有理由的。民数记第八章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行军之前，首先他们要做洁净的准备，要洁净，因为凡要遵行神的旨意以及服侍的人都要是一位洁净的人，所以洁净是非常的重要的。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八章一到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灯台的做法是用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金灯台，是会幕里面重要的圣器之一，是用金子锤打出来的。工匠要把它锤成杏树树枝的形状，每枝的树枝的顶端都有一朵大大的杏花支撑着这个灯，点亮了灯就会显出灯台的非常的美丽。这是我们在会幕中看到所预表最完美的基督的形象，可以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形象。点亮的灯代表什么？就代表基督的荣美，包括显出基督荣美的圣灵。灯台是象征着基督要差派圣灵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看到神的圣灵就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现在我们就了解到为什么这些族长他们来奉献，为什么利未人他需要进行这个洁净治理，要特别要提到灯台的，因为这个灯台是提醒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同在，要行在耶稣基督的光明当中。那么对你对我有些什么属灵的功课的，他都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奉献，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必须要行在神的光明当中。也就是说教会所有的侍奉都是要根据圣经的原则去做。灯台的光就是预表的主耶稣是世界上的光，是要把神的话语能够彰显出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关于利未人他们的洁净的条例。我们看到利未人洁净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先到铜祭坛的那边，先到那边，然后他们就到洗濯盆前面把自己洁净。这个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这里很清楚的，神要求他的每一个仆人 今天侍奉的基督徒都要洁净的，要干干净净的。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八章第五第六节，民数记八章五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神使用你，要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使女，你就要先得到神把你洁净。神如何来洁净我们呢？怎么样洁净你呢？我们来看利未人的洁净的条例，看第七第八节，利未记民数记第八章七八节，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同献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这个就是一种洁净啊！这些利未人要先做洁净。你记得神曾经向利未说过什么吗？利未是雅各的儿子，当雅各祝福利未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五节到七节，创世纪四十九章五到七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在以色列地中。显然的，利未人非常需要被洁净。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不是该怎么走，而是往哪里走。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请注意啊，光照耀我们，跟洗涤盆啊，洗濯的盆放在一起，当你行在光明中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洗濯盆面前洁净自己，就是象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在这里有四个洁净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用水，用水弹在除罪，怎么除罪？水弹在身上把罪除尽，就像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彼得这样说，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他对耶稣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所以意思说，你若不与我相交，你就跟我无份了。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这样说，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是的，我们行在光明当中，就看到我们自己生命是污秽的。那么怎么办？就要求主耶稣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向主耶稣认罪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对所有的信徒来说，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你要服侍神，那么你首先要向神认罪。铜的祭坛是罪人来到神面前得到蒙恩的地方，洗濯盆就是所有信徒要得到洁净。所以第二点，就要用剃头刀剃全身。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神的道、神的话深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能够使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污秽的，我们实在需要神给我们洁净。接着我们看第三点，要洗衣服。衣服就是表示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需要常常洗衣服。有一些坏的习惯 必须要除去的，因为妨碍到我们对神的见证。第四，我们需要赎罪祭，就是取公牛犊献为燔祭以及素祭，另取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这些祭物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燔祭是代表主耶稣是谁，素祭代表主耶稣是没有罪的，平安祭是代表十字架，主耶稣所流的宝血给我们带来平安，赎罪祭代表了主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这个就是说，所有的洁净跟献祭都是在主耶稣的光明当中所完成的。所以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为的是我们可以侍奉他。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下次再见，愿神